繁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8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6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8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
好，那我们开始啊。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啊，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投资朋友啊，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啊，准时参加我们关于国防军工啊这个机器人。今天我还会讲一下这个有色里头的这个稀有金属啊，核心在于就是科技反弹了啊。那么前期呢，这个稀有金属跟着科技调了一段啊，我觉得现在如果科技能修复呢，这个稀有金属也是有机会的啊。这个讲一下这3个行业的一些看法跟观点啊，当然同时连带的啊，会聊一下我们对市场的这个看法啊。那么总体的观点呢，其实是我们看好这个机器人啊，这个稀有金属啊。国防军工呢，我觉得相对靠后一点啊。国防军工呢，我觉得底部出来了啊，但是弹性还是比较有限。核心就是内部的3个方向，啊，那么其实相互是有对冲的啊。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军工 AI 跟商业航天起来了，但是传统军工就下去了啊，所以。总体表现这个呈现到指数层面上，行业指数层面上啊，这个还是稍微欠缺一些弹性。但是从中期的维度，我觉得底部应该已经出来了啊，就是商业航天也好，军工 AI 也好，既然底部都出来，那之后也就不再构成这个拖累下，对吧？就是这3者，我觉得后面其实都有这个共振啊，这个上行的这样的机会。当然排序上，我们觉得短期弹性最大的啊，应该还是机器人的这个方向啊，本身就是。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又叠加短期这个宇宙科技啊，马上就要 IPO 了，对吧？所以这几个方面叠加起来，我们觉得机器人这个虽然短期确实涨了不少啊，弹了不少，但是我们觉得肯定没走完啊，因为核心就是前期也跌的这个太多了啊，这个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的这样离场啊，这个 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机器人的啊。这个我觉得前期看吧，如果市场情绪还 OK， 比如说大盘如果能回到4000点的话，那机器人我觉得，也不说摸前高吧，我觉得至少回到上一个震荡中枢的位置啊，不是底部的位置，是上一个震荡中枢的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是一会儿我会稍微讲一下，就最近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产业层面上一些比较积极的这个变化啊，尤其在国产链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远远超出我们的这样预期的，好吧？就四个方面啊，这个要不我先讲一下市场观点吧。这个，总体上今天当然科技反弹了啊，这个当然有昨晚美股的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应试，但是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啊，那么最近其实美股跟韩国的股市开始有一些分化了啊，就这理解这个分化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美股总体上尤其是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七姐妹啊，就是下游的这些互联网的这个大厂或者说云计算的这个大厂，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啊代表了这个 AI 应用的这样的方向啊。这个然后呢，费城半导体现在我感觉啊，就是里头像 CPU 啊这个存储啊这些票其实已经占了比较大的这个权重了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代表的是算力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向。所以其实能感觉到美股跟韩国的分化其实是代表了整个 AI 的重心啊，那么又开始从这个上游的这个算力啊，那么开始往下游的这个应用啊这个方向去开始这样的一个传导了啊。当然下游应用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云厂商只是其中一块啊，包括你像一些软件方面的应用，对吧，大模型啊，还有就是硬件方面的机器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具体到 A 股呢，当然 A 股因为短期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首先 A 股呢我觉得本身产业层面上啊要比韩股美股来得更复杂，核心在就是我们认为 A 股不完全是这个景气的驱动，就 A 股的科技股里头其实我觉得至少包含了三个类别啊。那么第一个就是确实带有成长属性的啊，这个核心卡位的能出业绩的，对吧，就这部分我觉得其实能够跟着这个海外啊那么做同向的这个波动。第二个呢就是带有很强的这个周期属性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包尤其是存储的这个方向啊，周期的属性还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明显啊。还有一块呢就是偏主题属性的，包括像商业航天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国内一些大模型跟 AI 应用的方向啊，像传媒这种啊，那这种肯定还是偏主题的。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呢，就是你只有一小撮真正啊具备这个成长属性的啊，有行业壁垒的啊，有门槛的这样一小撮公司啊，它是能够真正的跟着这个海外的这个情绪啊这样的一个修复的。那么这是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第二个就从资金面的这样维度啊，这个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科技这一块虽然说经过前期的这个巨幅的调整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指标其实是有缓解，尤其是在交易持仓拥挤度方面啊，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这个缓解，包括我们看到整个融资盘啊，那么也是从3万亿出头啊，那么降到了目前的这个2.6万亿，现在看起来好像也稳在这儿了啊，这个看昨天也没有进一步的往下降，所以呢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这个融资盘啊，这个出清的应该算是比较充分了啊，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回到了这个三月底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啊，或者说四月中的这样的水平吧，然后呢也降了大概4000多亿了啊，那这个量我觉得其实也还算够了。现在的问题在就是在公募端啊，包括在公募的负债端啊，尤其是包括像固收加呀，这个背后代表的这个银行理财等等这些资金啊，那么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应对啊，就经历了前期的这个大幅波动之后啊，是不是还依然坚守这个 AI 算力的这些方向啊，尤其是这个如果今天有一个比较剧烈的这个修复之后啊，那么这些资金到底啊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应对啊，我觉得这个恐怕才是资金层面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呢我们也只能观察啊，至少目前我们了解下来，因为可能前期跌得太快了啊，整体上不管是在资产端还是在负债端啊，整体上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比较的这个稳定，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赎回的这个现象。但是呢涨上来之后啊，修复完之后啊，是不是还是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里头啊有可能是需要这个打一个问号的，好吧。所以呢我自己对科技股的这个看法呢，觉得可能我还是偏保守一些啊，这个偏稳健一些，觉得调整的空间肯定是够了啊，这个尤其是昨天这样上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空间肯定是这个到位了，但是呢这个时间可能还不够啊，就调了一个月。而且呢关键是刚才提到整个筹码出清，我觉得其实是不充分的。语速的上市这件事情一会儿我会聊一下啊，昨天我还跟一个机构客户聊了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对方也谈到了这方面的担忧啊，就觉得语速上市会不会造成虹吸。一会儿我在机器人环节我再聊一下好吧，先把这个问题压在这儿，我们先快速的把这个市场过完。回到这个科技的这个节奏啊，这个我个人其实对这一块可能还是偏谨慎一些，觉得核心在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不太够啊。第二呢，就是我自己感觉整个筹码的出清吧还不能算特别充分，就是尤其是在机构端啊，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还很难下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说他们一定就不会输啊，一定就坚守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哪怕后面还有科技股的行情，我个人觉得啊，整个重心也会像美股或者海外股市那样啊，这个会有内部会有轮动，就是所谓的从 AI 的这个上游的算力、啊、那么可能会向下游的这个应用去做一个传导啊。那么在国内的应用这一块呢，我们依然认为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所以为什么最近机器人涨得好啊，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机器人当然无疑是下游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二呢，就机器人的筹码相对比较干净啊，这个机构没有多少持仓。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余数的 IPO 啊，就三个方面我觉得共同促成了啊这轮机器人的这个超跌的这样修复啊。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机器人的修复力度还是比较靠前的啊。当然我们也承认前期确实机器人跌的太多了，我看刚才也有人又扒拉出我买机器人的这个节奏啊。客观的讲，我应该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差一点啊，但是快了，快回本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回本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当然大家也比较诟病，这个我上周不敢买了，对吧？核心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仓位管理的啊。这个就是我不是说要在某个赛道上面去赌命啊。这个当然我不能保证我每一把交易都做得特别好啊，但是总体上我觉得尤其在机器人上，虽然做的笔数不多啊，这个因为给的机会没那么多，但是基本上过去的每一把我都还是能够赚到钱的啊。但是这把我觉得我依然还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信心啊。这个所以呢，至于说底部不敢买或者敢不敢买，我觉得这是一个仓位管理的问题跟风险管理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是最核心的啊，核心是在于就是你能不能看到中期的一些趋势啊，能不能在有机会的时候你敢于去出手。第二呢，对吧，这个哪怕出手的时候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市场扰动因素啊，进一步的往下跌，你依然能不能再次坚守啊，敢加仓当然是更好啊，那这个说明信心更足。当然客观来讲，上一周市场这么一个跌法，我觉得很难让人有特别强的这个信心啊，因为 A 股确实，对吧，时不时的就会出现这种极端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自己倒觉得还行啊，这个也还算是至少是个及格线吧，就对自己的这些操作啊倒没有说特别失望啊。当然肯定还有改进的空间，对吧，那个包括自己的心态呀、仓位啊、这个管理啊，其实还是有改进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还行啊，这个至少不是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对，然后后面的节奏呢，我自己有一个时间节奏啊，就是我觉得八月份可能还是在消化啊，九月份开始我觉得会好一点。消化呢，我觉得除了消化这个筹码的这个压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消化这个中报的这个压力啊。昨天其实有一家半导体设备的这个龙头公司也公布了这个中报业绩预告，表观数据很好看，但是仔细扒拉下来一看呢，这个扣非之后啊，这个增速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平淡的，说明就是没有大家想那么好啊，不是所有的公司或者行业都是高增的啊，这里头还是有分化的啊，包括我觉得光的这个方向上啊，我们了解下来龙头的一些公司业绩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等，我自己觉得还是要等中报这个落地啊，这个可能后面再去买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踏实一些啊。当然有可能之间会打天量啊，我个人觉得哪怕关龙头的这些公司可能近期的这个底部也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市场有一根大阳线的我也能接受啊，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底部就是这么出来的，对吧，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底部肯定是很难的，比如说你能不能准确的预判到今天的这根大阳线，客观来讲很难很难很难，对吧，就是 你不可能能够精准的预判到说我今天有个大阴线，我昨天就去抄把底，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在下跌过程当中不断的买啊，然后呢今天可能一把就回来了，对吧？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对对，所以呢我自己觉得九到十月份啊，这个科技应该会有确定性的会有一波这个修复啊，哪怕就是大家觉得参考2015年，对吧？因为这一把我觉得这个跌的这个剧烈的程度啊，这个速度、速率、斜率等等吧，能与之媲美的也只有2015了啊，哪怕是2015，对吧？我们经历了这个灾 1.0 2.0 对吧，后面 3.0， 但是大家看到在 1.0 跟2.0之后跟3.0之间，对吧，还夹杂了一个2015年四季度的一波这个反抽吧，或者比较大的这个修复的行情，对吧？就是你前面出来了这个或者没有出来，那你至少你没有在 1.0 2.0 割肉的话，你哪怕能够，对吧，等着这一波的修复走完之后再出来，那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非常大幅的这个亏损啊。我觉得这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前期大家有仓位在科技里头不着急，这个时候我也不建议大家割肉。当然如果你愿意做 T 没问题啊，就是这种有这种大阳线，你说我做一做摊薄一下成本没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坚守住啊，这个九到十月我觉得还是有一波这个修复啊。核心在于就是三季报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二季报平淡，有上游这个物料的这个供应的这个因素啊，据说三季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那么大概率三季度还是要这个放量的，业绩还是要放出来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我觉得八月份可能还是个磨底，然后九到十月份再走一波，然后再往后啊，那这个就看 AI 的产业趋势了，对吧？看美国那边大厂的这个明年的资本开支了，等等这些因素吧，这个综合起来，好吧？那么这是我们对市场的这个看法啊，这个下面我们聊一下这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我觉得就是重点聊一下这个宇树的 IPO 吧，因为这是我觉得决定行情短期节奏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那么客观来讲，我目前内心的这个看法啊，就是如果市场目前走出一个八月筑底啊，大盘整体筑底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机器人首先来讲，整体上往后来讲，我觉得要偏乐观一些啊。那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所构筑的这个底部啊，有可能会是一个中期的这个重要底部啊，因为往后来讲，我觉得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拐点啊，已经开始逐步的这样确立了啊，逐步的这么一个确立了。那么这里头包括 T 链啊，包括国产链，尤其是国产链，我们觉得最近确实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个变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宇树的 IPO 我觉得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催化，所以如果围绕这个事件去做交易的话，那目前我们倾向于啊，确实有些方面我觉得会跟长兴科技比较像啊，就是在上之前我觉得整个板块还是会表现的这个比较好啊，还是会有持续的这样修复。那么上市之后有可能会有些资金啊会去做兑现倒不是虹吸啊，一会儿我会专门谈虹吸的这个问题，这个不叫虹吸，这个更多的是有些资金会去做这个事件策略啊，就所谓的买预期卖事实啊。但是我个人内心倾向认为确实还有一种乐观的情形是什么的，就是宇树上市之后啊，确实能够提升大家对整个板块的这个关注度啊。所以这里头就谈到就是说大家比较担心的啊，这个宇树上来会不会有虹吸啊，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啊，这个而且它跟长兴不太一样啊。为什么这么讲？有两点本质的区别。第一个就是在持仓或者交易拥挤度方面啊，在长兴上市之前大家知道整个半导体的交易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涨幅也非常大，公募持仓也非常重，对吧？我连续用了三个非常。但是机器人正好是倒过来，板块关注非常低，机构持仓配置非常低啊，这个所以呢板块位置也非常低，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基本上不太会构成啊这个虹吸的这样的一个前置的这个条件啊。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就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股价位置这个低，大家也没有这样预期啊。但反过来如果说对吧，上市之前吭哧如果这一把机器人走得比较强，对吧，又回到了对吧，股价又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我觉得我也是建议大家适当的这个兑现的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现在，对吧，现在才将将从坑里头这个爬出来，然后现在要去挑战这个7月17号的那根的这个打印线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讲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到兑现的时候，或者说退步讲，如果是按照目前的这个位置去等到这个宇树的这个上市，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啊，没有太多的这样压力 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不排除啊还会有正面的这个所谓的吸引的这个效应，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因为这个前期吧，大家对机器人关注其实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原因核心就是特斯拉那边不断的这样 miss 啊，不断的这个它的产品的这个发布啊，这个量产节奏我觉得倒还是比较正常，但是关键是就大家迟迟见不到你的这个新产品的这样亮相，所以导致很多资金呢就比较失望啊，甚至来讲呢就是出现一些质疑的这样的声音啊，这个就觉得这个什么就是，对啊，你这个事儿是不是又有不确定性了啊？就这种感觉吧，我觉得确实非常像去年的六到七月，啊，去年六到七月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这个特斯拉其实是更换了这个 Optimus 啊，就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主管，所以当时市场是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是不是要黄了，对吧？就是。对吧，因为当时本身来讲大家对国产链已经很失望了，然后提链这边呢又迟迟出不来东西，然后突然说要换人，对吧？那所以这个就当时也确实给板块带来了这个最后一跌啊。那么我觉得这次也是同样的啊，就是原来大家对提链啊对国产链都有些失望，然后呢特斯拉 Q1 交流会呢又交流得很平淡，然后马斯克又一再强调啊这个量产的困难，对吧？这个好像说这个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最难的这么一个量产的这个产品啊，讲了一堆，然后市场就很失望，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指引啊，什么时候这个新产品的亮相，什么时候量产，没有任何指引啊，所以那个会开完之后呢，市场就非常失望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啊，这个最后一跌啊，最后一跌，然后跌完之后呢，其实看到最近其实整个板块就起来了，哪怕是昨天这种的，对吧？算力跌的比较多啊，这个半导体啊，这个等等跌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啊还是逆势的这样上涨啊，所以我觉得很像啊，就是跟去年六到七月很像，就是很有可能也会构筑一个中期的这样的底部，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对吧？大家可能之后慢慢会发现，哎，提链这边都是在正常的推进，当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聊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啊，大家反馈上来的这个进度呢还是非常正常啊，都还是在正常的这个供货啊，但是呢，量确实还不大啊，因为你没有开始正式进入到这个量产，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现在是确实是整个行业啊重要的这个拐点的这样的阶段啊，就是一旦特斯拉进入到量产的话，那其实会拔高市场对未来啊这个一到两年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出货量的这个预期，那么意味着整个机器人板块有可能将会进入到啊所谓的放量初期的这样的阶段，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对标当年2015到2017年啊，新能源汽车的那一轮的这个小的这个主升浪啊，但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一轮，但是那一轮相对比较小的这一轮主升浪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从中期的这个维度啊，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就是我觉得机器人有可能我们正好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这个拐点啊，重要的这个拐点，那么之后可能整个板块将进入到这种业绩或者订单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当前我觉得已经可能开始迈过啊这个最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点了啊，所以我觉得从大周期的这个角度吧，因为去年是机器人大年啊，今年实际上是个小年，但是我们觉得明年啊确实有可能会迎来机器人的这个第二个大年啊，这个大年的背后的底层的这个支撑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始正式进入到这么一个量产了。那么第二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国产链啊，这个国产链其实因为宇树 IPO 了嘛，其实打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样本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本体公司呢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包括像云深处呀，这个乐居智能呀，其实都提交了这个深交所创业板的这个 IPO 的这个申请啊。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本体公司啊，那么其实也都有这方面的资本化的这种计划。那么最近其实出来的交流也都还是比较积极的啊。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呢，确实，国产链比较务实啊，就是他们在落地的这个能力方面，在拿订单的这个能力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强，尤其是在工业的这个场景当中啊，我个人觉得。某些方面的这个能力可能已经远远超过特斯拉，当然我们也理解特斯拉可能不屑于做这个工业的这个场景啊，就他们可能这个目标定的，对吧，更宏大啊，这个就是想切入更加通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场景，但这里头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啊，当然我们也承认那确实是一个 这个无比巨大的啊，有巨大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就是但是呢这个路还是要一步步走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原来我们一直有个观点啊，就觉得这个板块的贝塔啊需要靠这个特斯拉链，而国产链呢只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对这个观点啊有一定的这个修正。我觉得这把啊，这个不管从贝塔的这个视角，还是从一些个股阿尔法的这个视角，确实国产链走得更强一些。核心在于就是我们看到最近 T 链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国产链这边是非常热闹的啊，尤其是叠加了这个宇树的 IPO 啊，我觉得这个催化是非常明显。当然如果在这个期间，对吧，特斯拉这边能有一些进展出来啊，我个人预判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出现在九月份啊，就是等到它整个产能全部准备完了啊，可能会到时候会再通过正式的发布会也好，还是视频的形式这个发布出来啊，就是发布即量产，发布即量产啊，这个是很有可能。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去走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是在九月份啊。那九月份这个时间点呢，其实跟宇树的这个上市时间点有可能也是相契合的啊，因为宇树是八月十号这个往上往下申购嘛，那么申购完之后正常对吧，也要两周时间这个上市。那么两周之后基本也去到八月底了啊，所以最快最快宇树也是八月底上，当然不排除啊这个九月份上。所以呢如果宇树上市，那么再叠加比如说啊特斯拉那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变化，那确实对机器人板块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共振啊，国产链跟 T 链的啊这样的一个共振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这轮机器人行情不管是短期的维度还是中期的维度啊，我们都会看得这个更乐观一些啊。包括这次我相信啊，哪怕后面就是起来之后有回调，我觉得一个幅度比较温和，第二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啊，就这次可能也会更多的会以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参与啊，这个可能不太会去做过多的这个短线的交易，除非什么呢，就是整个板块表现得过于亢奋了啊，这个比如说像六月底那个时候的一些交易日啊，比如说一天大涨9%，对吧，那你像这种的话，那肯定还是要适当的这个兑现的。那如果正常像最近这种的2%-3%，我觉得完全可以无视，完全可以无视啊。好吧，就这个机器人，当然我们这几次都是费了很大的笔墨来讲机器人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确实比较看好，然后确定性又就胜率赔率都很高啊，都很高。这个大家没有仓位的，我建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这个仓位啊，这个保留一定的这个仓位，而且它确实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然后现在又到了这个量产的这个拐点啊，我觉得各方面吧，其实好像都比较契合啊，都比较契合，好吧。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稀有金属啊，就这是当然这个产品呢，目前我们只有场内的 ETF 啊，稀有金属 ETF 鹏华，暂时没有场外的这个连接。啊，那么稀有金属的核心来里头呢，就是它最大权重部分其实就是小金属，啊，小金属呢又称为这个 AI 金属或者科技金属，所以一听这个名字大概就清楚，它本质就是这个科技 AI 的这样一个上游啊，科技 AI 的这么一个上游，啊，那么在这个领域呢，其实所以它很多时候它的股价，尤其是短期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啊，它是跟科技是强相关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科技修复了，啊，它也能跟着这个修复一下。当然这只是短期啊，我个人觉得就短期你跟着情绪走没有问题，但是呢之后我们觉得还是有可能会走分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大家知道可能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算力这一块你的价格有可能会出现松动啊，比如大家担心存储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松动等等，但是存储价格之所以会松动是因为有扩产逻辑，它供给出来了，但是上游的材料它有个很要命的问题啊，这个哪怕你需求再好，但是这个供给啊它是处在强约束的啊，比如说受到一些大国博弈的这个约束，这里头典型的像稀土，典型的像这个钨啊，还有一些啊，我最近正在陆续看啊，这个包括像磷化铟像这种的啊，其实都是受管制的啊，都是受到这个管制，不是说你想扩就能扩出来，所以后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你存储的扩展啊，那或许还带来了这个对上游的这个金属材料对吧更大的一个需求，因为你扩产了之后对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像中国高新啊，它同时也做 PCB 的这个钨针， 那这个增呢，理论上跟你 PCB 板的这个出货量是有关的啊。那你随着你的需求的这个扩张，你的板的需求可能每年都是增长，那对我对这种增的这个需求啊，它也是这个每年持续的这样的扩张的。但是呢，我的钨的原料，我的钨金矿每年就这么多，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有可能就是本质来讲，就是它还是看整个环节链上哪些环节是比较稀缺的啊，最后一定是最稀缺的这个环节它会跑出来，对吧？之前是 GPU 最稀缺的，所以英伟达跑得好。那今年大家发现存储跟 CPU 比较稀缺，所以前段时间存储跟 CPU 跑得好。但是往后有可能大家会发现，哎，最终的约束可能还是在资源屏这一块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投资者可能会把这一轮的 AI 的金属的需求跟上一轮的新能源的那一块啊带来的对碳酸锂的这个需求啊会做一个这个对照啊。我个人想法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因为锂本身不缺呀，全球不缺锂啊，所以为什么它供给很快就出来？但是这一轮的这些 AI 的金属，客观来讲，供给很缺，非常缺，啊，因为本来就是这个储量很小的，就是这个全球，而且很多都是老矿，这个产量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不断的这样的下移啊，就没有什么新增的供给。那如果你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还在不断增长啊，我个人觉得，当然短期因为情绪的波动啊，这个一起跟着这个调整，但是我觉得上游的这些金属的有些票可能被错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很多票都是涨停的啊，像钨呀，像磷化铟啊，像锗呀，对里头一些票，对吧？这个钽呀，啊，回头有机会，因为我最近正在一个一个的去研究啊，回头有机会再跟大家逐步的这个分享，对吧？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弹性就慢慢就出来了，啊，所以我现在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挺好，就是小金属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赛道，而且确实是因为你是上游的材料嘛，这个股价的弹性也会更大，而且格局确实更好，对吧？其实大家发现，就是你制造业也好，这个当然科技本在也是制造业啊，就是你最后的约束端都是在供给，只要你这个东西的供给是稀缺的啊，那你大概率这个价格就能稳住，那反映到股价层面上来啊，这个它也就有比较强的这个韧性，好吧？所以这是我想放在第二个讲的，就是因为前期也调整的非常多了啊，那么。这个最近如果科技能稳住啊，我觉得像这个稀有金属啊，我觉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而且关键是它业绩非常好啊，估值也不贵，就20来倍啊，真的不贵啊，这个20来倍，但是今年都是翻倍甚至翻好几倍的这样业绩，也就是说它的业绩是跟着科技走的，但是它的估值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长兴科技的估值，对吧？这个但是呢，这个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所以我觉得。对吧？就是，而且它有很强的这个壁垒啊，就是因为矿端的这样约束，好吧？最后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军工，其实刚才也都说过了，我觉得军工的底部肯定是出来了，而且也能跟着修复，就是短期没啥弹性，没有弹性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短期来讲就是里头三个板块它是相互有一定的对冲的，啊，军工 AI 跟商业航天的相关性可能高一些，然后传统军工呢现在好像跟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方向有一定的对冲关系啊，传统军工有点像老灯股。啊，这个军工 AI 跟商业航天有点像小灯股啊，这个老灯跟小灯呢，反正你从市场角度来讲，这两者是有对冲的，所以导致呢整体的这个弹性不大，但是呢也比较稳啊。前期科技跌的时候呢，军工 AI 也确实有压力，但是传统军工撑起来了，所以呢整个指数呢其实也会比较稳，也慢慢的摆脱了啊对 AI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所以呢往上如果想要有弹性呢，我觉得还是要看行业自身的这个催化。啊，这个包括在内需、军贸、这个国产大飞机等等三个，就是我们年初反复在讲的这个三驾马车的这个领域啊，都得看到一些催化，或者至少在其中的一到两个领域啊，能看到这个催化。那目前看下来，我们觉得这些催化的时间点啊，似乎来讲都是指向这个9到10月。啊，这个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展开跟大家讲了。所以呢，我觉得军工不着急啊，大家可以缓一缓啊。短期我觉得还是优先考虑机器人。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这样一个触底的修复，以及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所谓的稀有金属啊，就这三个方向，我觉得肯定是短期比较有弹性的方向啊。军工呢，我觉得从中期的维度可以买，但是你也别指望这个短期有多大的这个弹性，好吧？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好吧？我们下周啊，这个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